好，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来自我们西区的主任牧师许仲一牧师，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领受生命的装备，让我们来欢迎他。
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感谢主，高兴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也带着在西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代表他们向大家问安，为你们在这里职堂的工作，看见神不断的把新的得救的人数加给你们，建立新的门徒，为你们感谢主。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总是一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异象的系列，那我们今年我们继续在思想这一个承先启后的异象。我们说这个意象从诗篇145篇里面讲到，这代要向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这个意象我们说是一个怎么样要我们能够忠心的完成神所赋予我们的这福音传承的使命，叫我们能够将我们属灵的领受，我们从基督那里所得着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学习一切的好处，我们都能够忠心的传给下一代，不但是为主今天就影响我们今日的世代，我们更是全力以赴的去为主影响未来将来要来的下一个世代。所以我们说这个承先启后的意象里面呢，那个图片上面有讲到说有三个部分，我们说是栽培、装备和拓殖这个栽培代表着我们怎么样要建立一个栽培门徒的文化怎么样的在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明白都是自己是一个做基督的门徒，每一个人也都在建立门徒，影响生命的建立其他人来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说装备呢，代表着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呢成为一个装备圣徒差派工人的一个宣教的基地。我们说这是一个装备的基地，这不是一个信徒的俱乐部，这是一个我们在一个基地里面每一个人都拥有使命，每一个人都在受装备能够前往有一天要我们差遣去的任务。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装备的基地。那最后拓殖也是代表着从我们从西区教会当初被职堂开始，我们就领受的一个职堂的这个 DNA 这个基因，我们是要继续的不断的建立，也会继续繁殖倍增建堂的教职堂的教会。所以说感谢主，北区教会今年在准备独立的准备，那我们对北区的代祷和支援是北区不但是能够成长茁壮，也会继续的职堂建立，也会将来还会继续繁殖倍增的教会。所以说这个栽培装备和拓殖代表着我们承先启后的意向。那今年呢，我们会特别着重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装备的这一步的目标，怎么样我们一起能够成为一个装备圣徒被主使用的一个装备的基地。有备跟无备在生命里面是有巨大区别的给几个例子遇见一对坠入爱河的年轻人急着要结婚，那跟这个年轻人在讨论到要不要做婚前辅导这个他们不是很有兴趣，因为他们时间太赶了，他们已经在忙碌的准备着婚礼和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在一起相处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他们觉得他们蛮有把握的。谢谢牧师，我们都很好。那个他的观念也是那种要接受什么辅导的人一定是什么有问题。他说我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谢谢牧师，但是我们没问题，谢谢牧者关心。那结果婚后一两年以后就开始有一些状况出现了，二人开始住在水火不能相容的处境里面，那结果开始在闹离婚，结果又回来了。在谈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就分享了心，说一句心里的话，说我们其实都太无知，对于婚姻真实的挑战许多事情我们都不懂，我们没有接受装备。有几个朋友一起去柯州去玩没有，本来也没有做太多准备的，
结果就喝了一点啤酒以后，就看了气候觉得还不错，就说哎，我们现在就上山去吧。然后大家就带了几瓶瓶装水，就穿着脚上平常穿的鞋子，就带着手机，就说谁需要地图，反正我们有手机，就上山去了。结果没想到突然间下午气候突然间巨变，气温急降，衣服鞋子也穿得不对，然后手机的讯号也没了，在山区里迷路，还好被这个山区的公园的专员救出来，差点没命。这在人生里面，有备跟无备怎么样？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相当大的差别。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应该在教会里久了的人都很熟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如果就是很简单的看一下的话，似乎说起来这里有两股影响我们的力量。一股力量是这世界的力量，这世界的力量在和价值会影响我们。但是他说，保罗说不要效法，不要跟着这世界走，他说倒反而是要心意更新，我们的思想那个生命更新的力量和来源从心开始，我们思想的方式，我们心里的意念开始被转变，这是生命蜕变的开始。不受世界的影响，而心意更新，透过神的心意神的话语而被转变，能够鉴察得出什么才是神对我们生命里上好的旨意。这样的生命的装备不但是在生命里、婚姻里、家庭里、教会里，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需要领受装备。其实华人说起来，华人是很重视教育和装备的，不是吗？从小父母就怎么样，要我们去上课补习。这里没有人，我反过来，有没有人没有去补习过的举手？哎，还尤其有一两个人没有，不需要羞愧，不没有受过补习 ，It's OK， 不需要羞。有人看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补习过，不敢举手了，因为大家如果大家都觉得补习过的，很多人都补习过，对不对？这个补习，而且老师，我们的补习已经超过补习了。孩子们从数学到音乐，对不对？有没有孩子在上去数学的？有没有去说那个哭盲的？我们以前孩子上那个哭盲，说哦，这个眼睛谈到哭盲就变色了。这个去读音乐的有没有？学音乐的有孩子去学音乐的有没有？孩子他们开不开心？我看有父母有些在这个脸上有面有难色。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学语言的，有没有去学中文的？有没有？有没有除了学中文，去其他语言的有没有？还有学其他语言的，去体育上面，体育活动还不够，还去上体育的，踢足球，各式各样的都有，各式各样的都有。而且他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有些孩子们整天就是从一个班到下一个班去，父母也就是从这个班开车载他们去下一个班去的。但是除了这些方面的补习装备之外，属灵生命的灵命的装备是什么？今天我们有多少父母在为着儿女属灵生命的装备上面在花思想、下心血，甚至愿意付代价的？那有一位英国的牧师啊，这是很早以前，这是好像是16世纪的还是17世纪的，叫 John Flavel， 他这样的警告他的会众，他说的这个话啊，那么久以前三四百年以前的话，好像今天还是很合用。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忽略了教导你的孩子走圣洁的路，如果你忽略了教导你的孩子走圣洁的路，他说你想魔鬼也会忽略去指导他们走犯罪的路吗？他说当然不会。 他说，如果你不教你的孩子祷告，魔鬼会教他们去咒诅，说脏话，说谎言。然后他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请注意，请记得，未耕耘的地只会长杂草。是不是你的花园里面长得最快的植物是什么？杂草，对不对？你的花园里长得最快的植物是杂草，你不必去管它，不必去浇水，不必去施肥，它就长。它这里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在我们这么注重在多方面的要补习，要让它从小就有好的在多方面的发展，但是如果在属灵的生命上，他们没有说接受装备的话，他说那个未受耕耘的地只会长杂草。这不但是儿女的生命，也是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不是也是未尝也是一样吗？对不对？魔鬼不会忽略他的攻势，因为未耕耘，而且我们说未耕耘的地只会长杂草，这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装备，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效法这世界。我自己生命的转变是在我自己开始下决心，开始主感动我，不是我自己，是主感动我，开始认真的开始读圣经，在大学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开始。我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而且还以为自己很多时候一直以为自己圣经的知识还不少，而且我是那种在主日学里面给主日学老师找麻烦的那种孩子。那些主日学老师啊，很多时候是信主两年的大学生，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但是我在教会里是从小长大，所以我知道我会问什么样的题目是老师没有答案的，然后就是刁难那些老师，我就是那种坏孩子，你知道吗？然后到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主感动我，让我看见说开始认真的从要把圣经从头到尾念一遍，那是我自己生命的转变的开始。那后来之后多年以来我自己的一个读经的习惯，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我每年把圣经读一遍。那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鼓励我每年读一个不同的版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年读一个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发现在读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好像眼睛被打开了一样，因为有些经文太熟悉了，但是你发现不同的版本里面，你就发现哦，这个以前没有看过，就回去翻以前的版本，这些方面在比较里就充实了很多。那去年我把英文ESV 的英文的一个译本把它全部读完了一遍，因为我们教会现在很多的同工都在用 ESV 的译本，那我自己却从来没有把它整体的读过一遍，所以我去年把它读完了一遍。那今年呢，我开始读和合本的修订版，修订版是我以前有的时候翻一翻的，那我今年新译本已经早好几年以前读过了，那今年我就在读修订版。那我就发现说，在自己的这个过程中读不同的版本，不断的让自己看见圣经里面真是充满了我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读经的时候读到彼得后书，那就看到一段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一段经文。那彼得在那里在描述着末世的时候会引诱人离弃真道的假先知啊假师父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他这样说，他讲到这些假师父，他说他们满眼淫色并且不住的犯罪，他们引诱心智不坚固的人，他们的心习惯了贪婪，是应当受咒诅的族类。那这是新译本，我现在这里是新译本。那他这里说他的习惯了贪婪，但是那个时候我一开始看的是 ESV 啊，那 ESV 里的新译本，他说 they have hearts trained in greed， 就是说他们的心受了贪婪的训练。然后我就翻了一下几个不同的英文译本，我发现绝大多数英文的译本都把那个 training 那个字翻出来，就是他们受了训练，但是受了什么的训练呢？受了贪婪的训练。那我眼睛就说哇，我就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我说还有这种训练，这个话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的确没错，魔鬼和今天的世界是不会闲下来的，他们也在做积极的培训，你知道吗？他们在培训我们，他们培训人去看色情的媒体，所以让他们能够做好将来淫乱的培训。他们给他们看暴力的东西，所以使他们可以做好了在家里发出暴力的训练。他们在不断的用给我们受贪婪的训练，以至于我们成为贪婪的人。
路加福音十二章财主的比喻里面，这个讲到说，他说哇，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要把仓房拆了，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一切我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蓄积存，够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享乐快乐吧。这路加福音的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故事啊。那马太福音 主的话又是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这财主正在头疼，因为他的储藏室不够大。那最近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自己呢也有一点这个类似的感受。我跟这个财主有类似的感受，不是个好事情的啊。那这个我们儿子大学毕业了，从奥斯汀搬家回家，他住在那里四年，累积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东西搬回来，我就发现家里没地方储藏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跟师母已经事先开始准备了，结果发现太多东西了，就发现说其实家里平时忙了，我们自己东西已经够多了，更不要说加上他的东西，所以呢家里就变成仓库了。这个我发现说，所以年底前其实我时间很忙，年底前又有那个 CMC 的拆船大会，又有很多的事情，结果呢但是没办法，非得要撑着不可，就送掉一整车的东西捐出去，地方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我这个发现说，哇，我跟这个财主拥有略同的地方，我也积了这么多东西，而且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住在那已经住了20年了，你知道吗？住了20年了，我发现哎，我们有这个东西，哎，我们有那个东西，就发现一些我自己不知道我拥有的东西。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我就发现说，哇，我就说这个呢，想起来有两个方面的想法，一方面呢。感恩感恩，因为主的恩典丰盛。你知道我搬来休斯顿的时候，我除了神学院的书跟我的电脑跟车开的一部车之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那现在我堆了这么多的东西，这是感恩，主给我们很丰盛的赐予。另外一方面呢，不太舒服，不好意思，自己与财主这无知的财主颇有类似之处啊。这个叫我想到了一首我还蛮喜欢的一首泰戈尔的诗，我念给大家听啊，这是中文版的。一次次我伸着手来到你的大门前，给啊给，多给一点，请再多给一点，你给了又给，有时慢慢加增，有时突然过多，我拿了又拿，有些我掉了，有些在我手上拿得好重，有些我当作玩物，厌烦时我就砸了他们，直到你礼物的残骸和囤积叫我看不见你，贪得无厌的胃口耗尽了我的心。拿，请拿，这是我现在的呼声，请抓住我的手，将我从你礼物累积的堆里拉起来，带我进入你那广阔无限不拥挤的面前。他说，贪得无厌的胃口耗尽了我们的心。我们家从车房到书房，从卧房到厨房，家里堆积了太多的东西，太多杂七杂八的工具、书、衣服、调味料，在那个supermarket 的时候，他们给你试尝了以后，买了回来就忘了，就从来没用，就摆在那里，然后过期了。还有一些买了从来买回来却从来没开过的东西。购物网不断的在吸引我、跟踪我，贪婪的装备建立我消费的习惯。这些商品都是为我设计的，因为贪婪的装备在建立我一种消费的心态，他们关心我，关于我的，他们知道关于我和我的需要，为了方便我、娱乐我、吸引我、伺候我、满足我。网上购物消费现在太容易了，这个还加上快速送货，2天就送到了，
我在这里的人可能还有些人还记得，但我们在那里有些年轻人，我说他们有一些年轻人不记得，在早期订货的订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通常东西送来是至少要一个到两个礼拜的事情，通常那种是邮购嘛，邮购的时候把那个 catalog 填一下寄出去，至少两个礼拜才会送回来。现在根本有人说啊，会那么久？怎么那么落后？那现在两天，然后呢？他们知道我等不及，所以我只要我加入会友，更快的把东西送来。所以为了满足什么？他们很显然的是在装备我，培育我那种什么即时满足的欲望 ，instant gratification， 是不是？他要培育我嘛，他是装备我。但是我相信这个即时满足的欲望培育好了，我相信在人生里一定会有很将来有很多的好处，会不会？会不会？我想不会吧。因为他们知道，不但我要更多，不但我要更多，我现在就要。在贪婪不断的培训之下，栽培之下，贪得无厌的胃口耗尽了我们的心。所以他说，哪怕很多基督徒也是自己在内给呀、给，我们向神要这个，要那个，再多给我一点。后头那个不知足、无法满足的心，上百个电台供我消遣，却比以前更无聊。联系全球的互联网提供资讯让我浏览，但在基本做人、生命的常识上，却更无知。那个不够的心态，不够又要更多的心态，夺去我们的信心。喜乐感恩，食物装不下再买一个冰箱来装，储藏室摆不够再多一点东西，一个厨房不够我需要两个厨房。我们真的需要的不是生活上的改善，而是生命的改变。但是世界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改善你的生活，你会比昨天更开心一点，更满足一点。我们今天怎么样的像主所说的话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今天需要走出消极消遣消费的人生，而领受来自主那里门徒的生命。我们可能需要取消一些消费的汇集，简化生活生命，因为我的满足和喜乐不是来自于消费，是耶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模式却不像那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无形之中我们在接受贪婪的培训和装备。我们真需要的不是物质的更多，而是更多灵命的成长，更多的感恩，更多的付出，更多生命的装备，来被为主而活。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主耶稣讲到另外一个比喻。主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都是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因为感觉上好像主耶稣讲了几个不同的东西，然后就把它通通摆在一起，但是其实它是相关的。经文里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的背景，知道它怎么连在一起。这里的经文背景，主耶稣在对法利赛人和门徒提出警告。主耶稣告诉他们说，门徒不能像傻子一样的跟错了师父，就像瞎子领瞎子一样一起掉在坑里。你不知不觉的就跟上了这世界，就跟上了你的老板，就跟上了你的同事。他说法利赛人也不要自以为是，他们自以为自己看得清楚，甚至可以给别人的眼中把刺挑出来，但是其实自己的眼里有良木看不见。而夹在这中间的一句话，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我更喜欢的这里的翻译呢，是吕正中译本的翻译，他说受训完成的就会像先生一样。也就是说，没有，这里没有一位 先生，没有一位导师师父是像耶稣一样的，而在耶稣基督里受装备完成的就会像主一样。我们也需要看清楚今天生命的真相和我们生命中所缺乏所需要的装备。不久以前我遇见一位学计算机软件的朋友，聊起来我说，他说怎么样，他说最近好累。我说怎么会那么累呢？他说晚上在上课啊。我说上什么课啊，在上什么？他说你是学软件的。他说没有啊，在学会计。我说你不是搞软件的吗，怎么会去搞会计呢？不是啦，说我跟你讲，他说我这一行啊，做软件的东西变化太多了，迟早有一天呢，我没有办法再学下去，跟不上了，那就完蛋了。我说哦，这样子啊。他说是啊，所以我现在在准备啊，要转行了。要转行？他说是，要转行，转成会计，免得到了那一天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学。现在趁着现在还能够学习的时候，赶快学一个专业，是将来不会有太大变化的，所以以免将来被淘汰掉了就没工作了。我说哦，这样子啊。我说这人真会想啊，这人真的是在往前看，不是吗？他在思想着未来，这个到时候软件电脑换了，他要学新的语言，他到时候学习能力降低了，他觉得那个时候来不及了，所以他想说会计，他说总是要算数字，这个基本的，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对长远的职业上方向来说怎么样，他觉得对他比较有利。我说哎，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当中也相信有不少的朋友也是这样相信，思想很前进的。有些人已经去读 MBA 了，说不能总是在这里做这个干活的，要去做主管级的，才能将来才能突破。或者也有很多人就是为未来在想的，他们懂得为未来打算，但是就是这个未来也不过只是眼前的未来罢了，因为。相信永生的人似乎应该是为更长远的未来做打算，不是吗？他的打算也不过只是20年，顶多30年的未来。你今天有多少人在来这里之前有时间在主的面前灵修安静，因为他的生命在为着永生做准备，还是永生只是诗歌的歌词而已？为永生的价值，为神国的降临做准备。我在想，今天有多少东西我们可以需要做装备的？如果我们开始思想以永生为一个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思想架构，我需要为传福音来做准备，所以我能够在中心的为主传福音，向父母传福音来做装备，为我的婚姻能够为主做见证来受装备，为教养儿女接受装备，为了更好的明白神的话语受装备，为了那个带领小组在小组里的为主服事做装备，为了参与宣教而接受装备，为了关怀来到本地的难民受装备，为了学习祷告而做装备，为了建立门徒做装备，为了做一个好的父亲来做装备，为了一个拥有神国心胸的男子汉来做装备，为了服侍我的灵舍做装备，为了在下一次的如果这里有淹水的灾难的时候，来服侍我们的社区做装备，为了聆听和关怀我受旁边的四周围的受伤的灵魂来做装备，为了我们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和家庭服侍他们来做装备，为了帮助有同性恋的儿女他们的父母和朋友来做装备，为了关心失智的长辈怎么样服侍他们来受装备，为了拓展我们下一次的职堂的意向来受装备。我这好似乎听起来 有太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若以神的国为念的话，我们的生命需要受装备的地方。受装备不是孩子们念书的时候的一回事，而是每一位神的儿女和基督的门徒都应该在不断的思想，所以那装备完整的可以向他的导师像主一样，按照圣灵所给我们的热忱、负担、感动，各尽其职的，因为受了装备，能够为主而活。太多时候，信徒今天叫福音传不出去的原因之一，因为信徒的生活
跟不信的人看起来一样，信徒的价值跟不信的人和世界的价值一样，因此我们没有生活，没有一个有生命的见证能够让人看见，认得出，认得出他们是跟随过耶稣的人。你知道使徒在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以为他们是无知的小民，看见他们的勇气说就认出他们什么，认出他们是跟随过耶稣的人。今天在外面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他们认得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吗？我在看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一句话讲到说，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尼布甲尼撒拷问但以理他的朋友们，说他们与比所有的术士和行法术的说更胜十倍。我在想说，主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让人看出我们的生命是比他们更胜十倍的生命，有可能吗？有可能我们可以接受装备，是我们在爱心，在生活，在服事上，因为主的恩典能够更胜十倍的生命吗？今天我们的努力的意向的表示是怎么样，是北区教会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装备的基地。我们来这里不是只是来听到觉得心里舒服一点，而是我们怎么样接受装备，因此我们每一次离开，我们越来越成为那不一样的人。今年我们会有许多这样的装备的机会，但是这机会的开始来自于我们自己在主的话语上，每日的灵修上，从那里下达最基本的基础，每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有益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心意，使属神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得到充分的装备去行各样的善事或美事，得到充分的装备，装备完整，装备完整你才能从大学毕业，装备完整你才能达到那个 PhD 那个学位，装备完整你才能够在那个公司里达到一份职位，装备完整才能在神的国度里面被主使用，装备完整也不是跟限于年龄的，这是从小到大一生的装备，一生在主里的学习。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是属神的人要得到充分的装备被主使用。在新的一年里面，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下定决心说，我愿意今年拨出时间来接受装备，从每天读经祷告开始，也在教会里愿意拨出时间来接受装备。因为圣经上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讲到，我们讲到这世界不断的要在给我们洗脑，要预备我们，要在他也在训练我们，培训我们进入贪婪，但是主的话语说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说这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主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接受装备，才不至于糊里糊涂的跟着这世界走，跟世界一起掉在坑里。在这里可能有很多人喜欢种东西的，有多少人喜欢搞花园搞菜园种东西的，有没有？哎，可以举高一点，不需要这个，对对对，不需要羞愧嘛，对，这很感谢主，不致羞愧，所以没有去感谢主。然后这个种东西的人可能都已经在思想准备春天的时候要开始种东西了，对不对？已经要快要到二月了，那这个种子哦，那种东西都很熟悉种子。种子是很奇妙的东西，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种子，大一点的种子或小一点的种子，老实说还是种子的时候，你如果看一粒种子，那种子看起来啊，跟一粒石子没什么两样，是不是啊？看起来就像一粒沙子或石子一样，有些种子大或大小。而这种子很有意思，因为种子几乎都有一种硬壳，在外壳在外面，这外壳是用来保护这种子里面的生命的。种子很有意思，他们说发现了一些甚至千年的种子都还可以长出东西来，那个生命在里面，虽然在外头看不出有生命，但是里头有生命，这硬壳保护里面的生命。种子的里面的胚胎的里头还有一些东西在里头，它里面还包含了这种子发芽的时候所需要的养分和能量， 是储存在种子里面，无论是多小或多大，它种子里都有这个能量在里头。因为那个时候种子还没有根，于是要破打从子里出来，它所需要的能量是储藏在种子里面的。当种子遇见了一些湿气或水分的时候，这种子感应到了这个，于是就开始准备要这个外壳就会开始吸收这个水分，而使它的外壳开始软化膨胀。它软化膨胀的原因是因为它要让里面的芽根出来。当一个种子一旦接触了水分和开始了这一个生根发芽的这个步骤的时候，这是没有回头路的一个过程。一旦种子接触了水分，它感觉到这可能是要可以成长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走入这个方向。它不会说今天发芽出来一点点，突然间今天太冷了，今天实在太冷了，我还是回去睡觉吧，下个礼拜再去教会。它不会因为这苗头不对回去再休养一年，明年再看看是不是在发芽。没有，这个种子一旦走上了这不归路，它就会耗尽它内存的一切的能量，这是生死搏斗。它生出来，它的生命就可以蜕变；它如果生不出来，这种子就会死掉。但是它会耗尽里面所积存的一切养分，为要突破这种子的外壳，才能够发芽生根，它才里面一再蕴藏在里头的生命，才能有机会怎么样出现出来。好奇妙，每一个种子都是像这样子。我在想，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显然的把这样的一个功课放在大自然界里面，让我们看见生命蜕变的功课就是这样。这是生命的奇迹，一个看起来像石头一样的石子一样的东西竟然可以发芽成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若不耗尽自己，付出自己的一切，它不会有机会。但是它一旦耗尽它内部的能量，它的根出来了，若是它的外面有好土，它就会接触到远远远远远远超过它里面内存能量的资源。当它的根能够发下去的时候，它能够领受到的那个资源，能使这一颗种子、这一颗橡这一颗松子，或能够成长成一棵大树。没有那颗种子落在土里，没有那种子愿意付出自己，生命的蜕变没有办法发生。愿主的恩典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叫我们也都能够甘心情愿的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一样。愿主装备我们，叫我们的人生在这世界上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装备齐全为主活出生命的忠于使命的神的儿女，而不是空占地图，而不是被世界贪婪受装备，而成为一个仅是消费的上教会的人而已。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因为你在北区教会已经开始你奇妙的作为在这里，我相信在这里能够在这教会初期在这里，大家在这里一起为了职堂努力的弟兄姐妹们，主，你把他们安排在这里，因为你给他们为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任务。主，愿在这里每一位门徒都能够接受装备，每一位门徒都是那位坐在好土里的种子，每一位门徒都是愿意为你生根建造，每一位门徒都是愿意付出耗尽自己而能够经历蜕变生命也造福神国的门徒。愿你的心意成就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中，愿在这里每一位男女老幼都愿意接受装备，都渴慕装备，叫我们看见这世界想要给我们的洗脑和栽培，叫我们拒绝那个栽培而心意更新而变化。愿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在北区教会里，叫北区教会成为一个装备神儿女的基地，
为你倍增成长茁壮，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站立，让我们以